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内忧外患一天天深重，咸丰帝却一味沉湎于酒色。一天晚上，太监领着咸丰帝在宫里闲逛，忽然听到一处院落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走近一看，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小曲儿。姑娘自我介绍，祖居叶赫，姓那拉氏，小名兰儿，是选来的宫女。咸丰帝喜欢上了她，当场封她为贵人。他哪里想到，正是这位兰贵人预先贿赂了太监，才会安排出这场相遇。五年后，兰贵人为他生下了独生子载淳。母以子贵，他很快就升上了义妃、义贵妃，越来越骄横跋扈。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一直打到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逃到承德，派义母弟弟恭亲王奕欣留下来同外国侵略者谈判。奕欣是卖国外交的老手，老百姓称他鬼子六。随着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躲在承德的咸丰帝依然荒淫无度，终于病入膏肓。公元1861年8月，咸丰帝一命呜呼。临死前，他遗诏立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为了防止奕欣篡权，又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主持政务。八大臣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慈安皇太后，又称东太后。载淳的生母兰儿为慈禧皇太后，又称西太后，定年号为祺祥。按照咸丰帝的遗诏，朝廷文书必须同时盖有慈安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两枚印章才能生效。野心勃勃的慈禧对咸丰帝的安排非常恼火，他苦于没有实权，于是一方面竭力拉拢慈安太后，一方面决定引狼入室，同奕欣搭上手。趁奕欣前来哭灵的机会，两人在密室里密谈了大半个时辰，策划发动政变。他特意问奕欣，这样干不知外国人可会支持。奕欣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奴才可以担保。慈禧大喜过望，当下封官许愿说，大清国需要一个能干的议政王，我看是非您莫属了。奕欣赶回北京，召集党羽，按照他同慈禧密谋的计划，加紧了舆论和武力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不久后，在京的御史董元淳提成一份奏折，标题是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原来古代凡当皇帝年幼，太后就挂一道帘子，坐在小皇帝背后临朝执政，称为垂帘听政，实际上就是妇人掌权，而这在清代是明文禁止的。八大臣认为这一奏折破坏祖宗惩罚，你只处分董元淳。不料慈禧拒绝盖印，双方在朝廷上大吵起来。六岁的小皇帝哪见过这副阵势，吓得小便流出，尿了母后一身。慈禧感到时机还未成熟，这才勉强盖了印。八大臣中只有肃顺比较清醒，看清慈禧有篡权的野心，私下打算除掉他。但其余七位大臣自以为有咸丰帝的遗诏，不把慈禧放在眼里。 他们没有料到对方早已磨刀霍霍，抢先动手了。10月26日，咸丰帝的棺材启运回京，两位太后故意提出让肃顺担任护送的重任，自己带着小皇帝同其他的大臣抄小路提前4天回到北京。这时慈禧同奕欣已经联络好掌有兵权的兵部侍郎盛保与亲王僧格林沁，控制了京城的军队。第二天上朝，慈禧立刻发布了早已写好的圣旨，宣布逮捕顾命八大臣。他还公然否认咸丰帝的遗诏，诬陷八大臣伪造遗命，大逆不道。在公布的诸多罪状中，有一条特意提到八人不能尽心合意，借此表明政变的立场，博取外国侵略者的欢心。不久，载垣、端华、肃顺都被处死，其余五大臣流放新疆。这场宫廷政变历史上称为祺祥政变。政变成功后，废除了祺祥年号，改为同治，意思是太后同皇帝共同治理国家。于是慈禧正式垂帘听政，他一反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继续重用由肃顺提拔的曾国藩，又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联手绞杀了太平天国，因而得到了满汉统治阶层的赞赏。以后他继续施展权术和阴谋，处决圣保，毒死慈安太后，削弱议政王奕欣的权力，终于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他作为清廷守旧派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祸国殃民长达48年之久。